这是一个邀你体会人生、品尝生活、化解挫折的节目。凯庆邀你集思广益，学习情绪管理 DIY， 寻找快乐自在的秘诀。快乐送到家。
这里是嘉音广播电台 FM90.9 桃园 GoGo Radio 104.3，欢迎你收听快乐送到家，我是凯庆。今天很高兴再一次与你空中相会，让我们一起快乐学习，学习快乐。好，嘉音广播电台乐意与你分享一切关于让你生命更快乐的议题。今天很高兴邀请到新学堂执行长陈敏丽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谈从整理到管理。前两个礼拜我们也都去谈到底怎么样管理，管理什么呢？人生要管理什么让你可以更幸福更快乐呢？那敏丽从理财理生活开始谈，也从理财理才干的才孩到理生涯规划，怎么样从这两个面向去让自己的生活达到更有效更幸福更快乐。所以如果你对这样的议题有兴趣，你欢迎你到我们的网站去补听回来你上个礼拜没听到的如果可以你就这个礼拜紧紧再跟着我们往前走。这个礼拜仍然是请到敏丽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谈理心理生命。好，所以现在快快请他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打个招呼。敏丽你好。
凯庆老师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谢谢你播控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不管 是播控来还是你把你那一台冰箱也扛过来了让我们非常的开心的取用你储存在冰箱里面的美味在你整个教学的生涯规划里面蛮有丰富的经验，所以你乐意慷慨的分享给我们那可不可以现在也仍然麻烦你再给我们做一点点摘要让我们也知道上个礼拜所学的是什么那有一些重点提要，让我们这个礼拜可以紧跟着你进入心理世界跟生命的交汇的听众朋友更接轨一下上个礼拜关于理财干就是理生涯，还理生涯理财干让你的生活更丰厚。
是，对对，我们前两期分别谈到理财理生活跟理财理生涯嘛第一个财的是财务的财，第二周的财呢是才干的财，那这两者事实上也息息相关，因为我们谈到说我们的理财呢是来自于第一笔要能够打理的钱财，就是工作收入。好，然后有工作收入打理到收支有余，你也才能够去建立所谓的生息资产。然后呢，从生息资产，不管是存款还是保单还是债券还是基金还是股票或者是房子房地产出租，这也才能够再产生理财收入。所以这个是工作收入跟理财收入是我们说收入类型的两个类型，这是第一周所谈到的。那第二周就谈到说理财干呢，一方面是来自于说这个是财干会影响到我们到底产生什么样的，在职场上产生什么样有贡献的价值或服务。好，如果说我们是上班族，那就是我们产出什么样的工作绩效表现是让一个老板或这家公司赏识我们，以至于愿意帮我们加薪，好，或者是有一些更好的一个生涯发展。那如果说你是做生意的，那你又是设计出什么样的商业模式或服务或者是商品或者是食品，以至于消费者会跟你买单，对不对？所以呢这个理好才干一方面是它会影响到我们的贡献跟价值。那所谓的理好的定义，我们上礼拜也谈到说，也包括说你是不是在做你个人其实有兴趣，你个人会有成就感，你个人觉得有意义的工作。因为你有兴趣，你认为有意义感，你有成就感的这种工作形态，不管是要高度接触人的，还是要高度接触电脑的，哪一种类型的工作是对你来讲是你的意义感、成就感跟满足感跟兴趣感的来源，它就会影响到你愿意投入，自发性的投入多少的时间， 好，去把这件事做好，那你能不能享受在这个工作里面，而不会工作 变成对你是一种只是一个糊口饭吃的工具，那我觉得就很辛苦啊。你的人生有觉得买个八个小时好像只是为钱工作，那是人生很浪费耶，你不觉得吗？因为你没有这种心理上的满足，这是我们上礼拜谈到的。那我想要在趁着这个节目开始，我觉得我想再衔接多补充一点，可以吗？
可以，太好了。
就是这个工作，好，理好才干，这个关于工作跟财理好财务之间的关联性，我认为还有一个关联性，就是现代的人常常在讲说，哦，有的人很希望提早退休啊，好像觉得我如果能的话，就是50岁就退休多好啊，40岁就退休多好啊，
有被动收入啊，
对啊，好，有被动收入多好。可是那个好与不好当中呢，其实有一个蛮关键的因素，什么样的人喜欢早点退休？就是代表说这个目前的工作他很不喜爱嘛，目前的工作很不喜爱，所以你就会很想说早点逃离。对你来讲，工作世界简直就是弊大于利，好像只有除了换个薪水以外，你没有什么让你可以快乐或可
乐趣，
没有乐趣，没有热情，没有成就感，你就会想早早脱离这个工作领域。可是当如果工作本身你就拥有成就感，你就拥有快乐，你就拥有满足感呢，然后那又有收入，那么你就不会想要逃离它。那我们又为什么一定要
提早退休呢？
对呀，因为你在工作做的事情就是你快乐的。那因为我们过去是因为工作不快乐，你会想象你要好像要早点退休开始去做让你快乐的事。可是你要想哦，过去那个年代哦，其实真的工作期间的人是没什么休闲娱乐的，对吧？过去我们上一个世代的父母来讲，像我的爸妈30几岁有机会出国已经算早了，那像我可能20来岁有机会出国，像我的小孩可能1岁我们就已经抱着就有出国玩乐的经验了。那我们过去会觉得说要30、40岁好像安家呀安定啊什么的，我们才会觉得有那个能力跟有这种资格去谈比较好的一些休闲娱乐。可是现在的年轻人就在刚上班的没有1、2年赚到的钱就已经在休闲娱乐，所以过去的世代我们工作跟休闲是划分得清楚的，工作里面很少休闲，所以你就会期望一个退休生活完全休闲。可是现在的人是在工作中就有休闲，所以我们未来可不可以在休闲中有工作呢？其实也是可以的嘛。所以现在其实对工作跟退休的划分界限没有这么明显，它不是在一个年龄点就一切为二，它是可以是一个渐进，例如说渐进的过程，就是你的工作的比例慢慢降低，然后你的可能休闲的比例慢慢拉高，或者甚至有些人是 S 型的前进，就像我可能事实上我在2011年是上
中年
再
出
发，对，那时候我就已经想要离开那个职场甚至是回到家，可是那时候觉得做不到，后来半年后我真的就是回到家，几乎是退休的心态哦。我老公愿意支持我，是我隔年自己又闲不住，所以才中年背书包，后来又再去背了两个书，还是有休息。我中年背书包背了两个书包，生命培训学院跟牧灵咨商嘛，那时候我就把我的工作降到非常低非常低，只是4年后牧灵念完以后，我觉得好像我财务上没有太大的压力，因为我先生还在工作，那我们有一些的积蓄，也有在做投资，所以基本上我不工作也 OK， 好，只要我们不要奢侈浪费这样子。但是呢，那时候我觉得就是，我觉得工作对我来讲，做某一些事情是快乐的，就是例如继续教学啊，继续提供财务规划、啊，然后是快乐的，所以那时候对我来讲，那个工作其实不是为了糊口饭吃，而是透过服务，它仍然是一种服务，只是这种服务是有人愿意付钱给你的一种形态的服务，那何乐而不为？好，我有服务的享受，我有服务的贡献，然后还有人愿意买单，
因为那是专业，
对，那是一种专业，
那是顾问，
没错没错。所以现在的人，如果当你能够去发挥你的才干，然后去做你快乐的事情，又做得卓越，那你的职涯的时间事实上是可以拉长的。
对，
好，那所以重点只是在于说，你怎么调配你的生活、休闲、家庭跟工作的比例的配置。对，好，那这样的话，如果你就可以延后你 有工作收入的时间，那是不是也降低你这个退休完百分百退休失去工作收入之后的财务压力？
嗯哼，
对，所以我非常为什么我后来接触到就是像不管是生涯指引啊或者盖洛普这些工具啊，我觉得它其实回到一方面是我觉得它衔接我对于教理财的理念，就我在教理财的时候，我也是鼓励人们要去找到自己的热情，然后做你爱做的工作，然后你发挥卓越，你提高你的工作收入，提高你的工作价值，延后退休，
是，
这对你的理财是非常的有点像是一鱼两吃的效果，
是，
对，
是，所以那也就是理财干就是等于理你的生涯，
对，就
理财干就等于是增加你的收入，
增加收入，哎，降低退休的之后的财务压力，
对，对，
没错。
好，
没错，
我们谢谢米莉给我们做了一个这么完整而且增加了很多丰富的复习。好，听众朋友休息一下，准备好你的笔记本，我们等一下音乐过后就请米莉跟我们谈谈理心理跟理生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亲爱的朋友，你收听的节目是佳音广播电台快乐送到家，我是凯庆。今天很高兴请到明丽，还是我们的空中老朋友，过去几集的节目跟我们谈理财理生活，理财理生涯，今天要跟我们谈理财
理
生命，
理心
理生命哈，因为他还读过牧灵之商，所以他读心理的时候也领悟掉，领悟到原来心理的状态跟钱也有关系，
有关系。
好，请他娓娓道来吧，来，请。
对，其实不单是我们从心理咨商这个领域切入到我们去了解到心理或者是情绪是怎么样影响到一个人，其实在财务界这几年也非常开始盛行或者是说开始被重视的一个学术的路线叫做行为财务学。
嗯哼，
好，然后也在2016年吧，经济学奖，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就是研究行为财务学的教授。因为过去呢，在经济学的理论呢，都会是假设人是理性的动物，然后人会做理性的决策，所以如果人是理性的决策，我就只要考虑财务模型，我只要考虑经济的什么供需原理，考虑风险与报酬，那应该如何做决策会是最佳决策，例如说投资要买低卖高， 哦，或者是要停利还是要停损，好，还是汇率利率要怎么互相影响，那什么样的状况下你要做什么样的投资决策，你就会得到最好的结果。可是后来经过今年累月几十年下来，就发觉奇怪了，为什么这个市场好，可能这个 S&P 所谓的美国的股票，代表美国的股票前500大 的企业的指数的股市的指数，可能平均来讲每一年有 7% 的报酬率，或者是即便是债券的市场平均有 4% 的报酬率，但是很多的不同机构做的调查，去调查实际投资人的投资成果，在几十同样的时期当中却只有 2.6%， 或者是大约 2%-3% 左右的报酬率，顶多只有打败通货膨胀一点点，但是呢却比任何一个单一市场，不管是股票市场、房地产的市场、债券市场，通通都没有拿到这个市场报酬率。那大家就来研究了，问题出在哪，差异在哪里。原来那些市场所谓的市场报酬率，指的是说从他研究的第一年到他研究的最后一年，可能是20年时间，可能是30年时间，指的是这整个市场这么长期的报酬率，意思就是说没有进进出出嘛。
嗯，
就整个市场在这段期间，如果你从第一天就投资到最后一天，你就会得到这样7%哦，
嗯，
或者是4%的报酬率哦，
嗯，
但是投资人最后只有拿到2.6%，
嗯，
差异在哪？
嗯，
最大的差别就是实际投资人的行为是在市场里面进进出出的，他从来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待满这么长的市场。
嗯嗯，
对，所以意思就是他照着自己的想法，或照着别人的名牌，或照着自己的猜测，觉得现在该买，觉得现在该卖，然后以为这样子会能够打败市场，会能够超越市场的报酬，结果并没有。那为什么现在想买，现在那时候想卖，又有很多的时候是因为情绪因素。
嗯，
就像今年，我们讲今年来讲，从年头到现在，因为乌克兰战争的原因，因为疫情一直都没有停止，因为美国的升息，因为通膨，很多因素的影响，市场是不是一直掉？对，就是股市在反映在投资市场里面就是这样，很多人在这个时候就会害怕担心退出市场。好，那退出市场的结果我们现在不知道，可是如果我们往回看好了，在跟大家比较切身有经验的，如果年纪长一点可能就会记得2003年 SARS 的时候，那时候大家人心惶惶，吓得要死，真的是足不出户，不敢出门，然后市场也是狂掉，房地产市场也是。
嗯，
对，可是呢我周围的当中呢，就有朋友，他少数非常少数的案例，是在那个时候没有卖房子，反而在那个时候买房子的人，当他不管市场的行情，他只是基于他的需要，买房子就是自住嘛，对不对？好，我又不是要来卖的，而且呢现在掉那么差，对，我最坏的状况台湾就是如果中共打飞弹，你的房子是买在高点买在低点都没有差了啦，如果我们的房子都会毁于一旦的话，其实你买在什么时机也没有差，所以如果回到你只是生活居住，你能够去撇除这些外在环境因素，回到你的心，回到你的需求来去做决定的人，其实当时反而是买在最低点。 对，投资也是一样，可是理论跟做不做得到，哇，真的，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投资也要依随你心吗？
不是，投资人最大的盲点就是依随自己的恐惧跟害怕这个情绪
啊，
所以常常是没有办法依据理性去做出好的决策，所以
应该
有知识也没有用，
依随那个最纯粹的那个灵感。
对,
对, 对，
当下的冲动吧。
有一些人是这样哈，但是如果一跳起来，又是你的恐惧的心情、害怕的心情、多疑的心情，那又乱了。
对，没错。所以你要怎么样？不是在活在当下。我们平常有的时候是会为了鼓励大家要适应嘛，适应一些变化。我们说活在当下，不要想太多。但是关于生活、关于财务、关于投资这种事情，其实是
不可以不想。
对，你如果要做的话，那你事实上是要前面先经过计划跟管理，你要建立出你的人生观、你的价值观。好，所以我在坊间其实，即便是真，如果是真正在教 投资人一个投资原理，而不是在报名牌的老师，其实都非常强调的是你其实要先建立你自己的投资哲学。
嗯，
那你没有投资哲，你投资哲学之前你要建立的是你的人生的哲学。
嗯哼，
什么意思？就是那这就关乎，这就是我讲的是关乎理性的层次，而不是知识的层次。
嗯，
因为关于知识我们可以讲说，哦，整个知识来讲，人生呢投资能够打败通膨。
嗯，
那储蓄的话呢是没有风险，这个叫知识。可是什么叫做生活哲学？生活哲学是说，我例如说我决定我这一生呢，我就是不承担投资风险。
嗯，
我就是不想要去碰投资。我知道储蓄很慢，没有办法对抗通膨，但是我不想要去承担那个变化。
我碰过这样的长辈。
对，那他想清楚了，如果他是因为生活哲学他做了这个选择，
对，
那我就接受，接受以后就不要比较。嗯，
是，
但是接下来你就要发展的是，你要发展出你基于这个生活哲学你对应的理财策略跟你的理财的代价。
嗯，
例如说我选择不碰风险，那我的理财策略就是那我就只有储蓄策略可以选。可是如果只有储蓄策略，我们就有储蓄策略的评估嘛。
嗯，
那跟你规划旅游一样，如果我都是要从台北到高雄，可是我就是不开车，我觉得开车太风险太大，我宁可就是要搭巴士，那我就要知道搭巴士要花多少钱，花多少时间。同样的道理，如果我不碰投资，投资有可能带给我平均5% 报酬率。
嗯，
但是有可能一年突然跌掉10%、20%。
嗯，
我不想活在那种惊恐中。
嗯，
好，可是那你就要学习在你的投资哲学之后再建立你需要的财务知识。
嗯，
就是储蓄的速度有多慢，你要知道有多慢嘛。
嗯，
那以至于你要过你的退休生活，你必须要一年存多少钱。
嗯，
或者是你一年要降低你的花费到多少你才存得到。那如果你可以不比较，然后这时候建立你的哲学，建立你的知识，那你就仍然还是可以活出你定义的财务安全跟你的幸福感。那同样道理，如果你觉得你认为说，哦，储蓄这样的生活速度太慢了，我真的没有办法，而且我有这么多人要养，这实在是不足以支持我的生活，那你可能就要学习了解那投资是怎么一回事。你要怎么样去驾驭这个投资。
嗯，
就像说开车嘛，开车速度会比骑脚踏车快啊，可是开车因为有速度，所以发生车祸的几率可能也高一点，一旦发生车祸，可能我们要处理的现场时间也会花费比较大。那你不是说因为有风险就不上路，而是你理不理解风险，那你学习，你要有学习再上路，学习到有一定的驾驭的能力再上路，这才是一个比较整全之道嘛。对，好，所以我们刚刚提到说理财理性理生命，我觉得就是说理财务，学习理财务可以有学习理财务的知识，但是知识不足以让你可以驾驭你的财务，你的理财的成果一定给你幸福感。
嗯，是，
我看到太多的人是因为真的管理不了里面的内在的贪婪跟恐惧。
嗯哼，
所以做出很多其实财务亏损的决策。
是，所以明丽，你那照你这样做，
嗯，
理财其实最怕的就是贪心跟害怕。
嗯，对对对对对，
好，
贪心害怕跟无知，可是其中就是知识的缺乏了哈。但是贪心跟害怕是关于心理层面里面影响最大的，
真的好，所以你要理财也考验自己心存不存，
嗯，
正不正，
对，
否则的话你就会被财都
锁里，
对，锁里，
被他牵着鼻子走，
对，被带着团团转。
对，哦，
好，我们休息一下，再来看看理财还需要涉猎的心理层面又有哪一些。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亲爱的朋友，你收听的节目是佳音广播电台快乐送到家。我们今天很高兴在节目当中请到陈敏丽老师来到我们当中，跟我们谈从整理到管理。上两集谈了理财、理生活以及理财干、理生涯。哎，这一集好精彩哦。还谈到心理层面的，你要理财也要理你的心，你要理财也要理你的生命。好，好，米莉，我们刚刚讲的很有趣啊、哦那个投资的致命伤或是投资的敌人，就是贪心跟
害怕
對，还有无知
、欸、對，
真有趣啊、哦就是因为无知，所以你不知道不知道你正进入害怕境界，
对，
这有时候也不知、也是无知，而你不知道你处在这个情况，也是一种贪婪的情况哈。
这倒也是，
知很重要，
没错、哎，没错，知也就是我们平常心理学上常常讲的自我觉察嘛，好、觉察。其实这里的无知其实有两种层面，一个是。对，关于财商就一般的财务知识的无知，例如说他不知道说原来他买了一个保单，事实上是后续如果你不缴费是会停缴的、停效的，好，或者是他不知道说原来以为保本，你听了人家讲，告诉业务员告诉你保本，你就以为跟定存一样，因为定存也保本嘛。好，那你就以甚至你就再继续推论说，那定存如果我是一年的定存，可是我只有存了半年，我临时急用，我还是可以解约嘛，而且我解约的时候只有损失利息，不会损失本金。可是保单的解约，如果你没有撑到这个缴费期满的话，其实你在这个缴费期间的过程中解约，其实都是拿不回所缴保费的，因为它会有一些的成本是含在这张保单里面。可是银行的定存呢，他其实呢，为什么可以付我们利息？那等于是我们赚啊。他给我们定存，他是在亏，因为银行的定存它不是一个单独自负盈亏的商品，它是在这边付我们利息，可是他透过另外放款、放借款给其他的客户，他去赚钱，所以他是整个银行在自负盈亏，可是在定存商品上他是亏钱的，没关系，可是保险是。保险本身每推出一个商品，这个商品本身保险公司要自负盈亏，还要能够有获利的，所以它一定会要收取费用的。那如果你对这个知识是缺乏的，你就可能会误信别人给你的一些销售的语言。可是老师刚才也讲得很好，那个无知还包括第二个层面，这是我今天的学习呢。
真的吗？
对，就是对于自己的贪跟怕无知，无知说无所觉察自己已经陷入贪跟怕，
你不看不懂自己，
看不懂自己，没错，没错，我觉得这点真的很棒。
所以看得懂自己就是需要光照，
对，需要光照。
需要像我们圣经里面常常说，我们要来到主恩宝座前求主光照，
对，
然后祷告
是
默想，
对，
然后让自己就浸泡在那一个沉浸里面。
我觉得我自己这些年透过我从我妈妈跟我婆婆两个老人家的观察，我还有再学到另外一个功课，
整个心理层面的，
对，心理层面，心理层面。
谢谢你的分享，我们是闺蜜，对不
对？
对
对对，闺蜜，听友都是闺蜜，在这里。因为我相信，也不只是，我觉得我们的老人家，我们的长辈们，也很可能是他们两种样态的其中一种。就是以我婆婆来讲，就是她信主，其实她从20几岁就信主。到现在80几岁、对，而且是念过神学院，做过传道人，是我们家的信仰的核心，
真的，
我们家的带道者。所以我一路以来就是看到他，就是我的生命跟灵命的榜样，就是那个情绪，那种情安定，所谓的平静安稳是怎么一回事，我在他身上看得很清楚。那所以在他现在，他在这几年因为中风，还有带状疱疹，后来整个体力衰退，现在就是已经是外劳需要陪伴的一个生理上是这样的状态。可是我们就看到他的灵性那个稳定哦，就是很稳，然后是很能够接受我们的照顾， OK，
顺服，
顺服，啊、对，顺服。然后，即便现在很没有能力讲话，可是他现在最主要的讲话的时间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谢饭的时候，我们刚开始以前是请他祷告，他那是他少数讲话的时候。现在他连自己祷告也很难，可是可以跟着我先生，我先讲一句，他跟一句。
哦，
对，好是可以祷告的。那我妈妈是另外一个典型，我妈妈是生理上其实没有衰退的她那么厉害，但是我妈妈也有信主了，可是她七十几岁才信主、嗯、而且她只有国中毕业、嗯、所以她其实没有那个能力去吸收圣经的话语、
嗯、
但是她接受在生活当中跟着我信这个信仰，然后有小组生活、嗯、可是我看到她的整个原生家庭跟她过去没有信主的生命影响她实在太深了，所以以至于她老年的样貌是什么呢？是另外一个样貌，就是心非常的浮动，非常的焦虑不安，然后也
太多账还没结是吧？
对，没错。然后她年轻的时候太能干了、嗯、太习惯是贡献者，所以当他开始失去能力，一步一步不能做这件事，不能做那件事情，没有办法买菜，想不起来要买什么菜，要怎么配菜的时候，他充满焦虑，
然后还让你们服务，
还要让我们服务，然后呢，
是，
然后呢、哦、又怕女儿，又怕儿女不孝顺，但是我们儿女孝顺，他又觉得他接受我们的孝顺很自卑，
因为你们看不起我，
他怕我们看不起他，所以他整个我发现最大的差别就是他的自我形象、自我价值是定位在他的贡献，所以当他怀疑自己没贡献的时候，他自卑。然后当我们如果孩子跟妈妈有时候也还是会闹脾气或者是吵个架嘛、嗯嗯、以前他很有力量的时候他是不在意这些，现在他觉得他是一个被服侍者的时候，我们发一点脾气的时候，他觉得我们看不起他，
是，
或者他觉得哪一天我们会不会抛弃他，所以他这一切的心理连结，一切我觉得那个根源就是来自于他的自尊，他的自我形象是没有连结在神，
嗯，
说是无条件，我们人是无条件的被上帝所爱、所创造、所接纳、嗯、我们的生命活着就是有价值，这件事他没有这样的相信，
是，
所以以至于即便儿女孝顺，愿意孝顺也孝顺得起，可是他却没有办法享受在当中、
嗯、
那我就形容说他这样会有点像是一个有钱的穷人、
啊、
他明明事实上是可以跟着儿女是可以过享福的日子，
是，
可是他觉得我的钱是我的钱，然后他觉得他没有钱。
嗯，
我说妈妈，我说我的生命是你给的，我的理财，我的工作能力是你给的，我出国是的念书是你付的。
嗯，
我说你现在只是领鼓励啊，我是你的绩优股哎、欸，嗯、
好棒哦！
我要稍微这样子讲，他偶尔当下会开心一下，
嗯、
会觉得哦，那这样子他好像用我的钱比较、
嗯、哼
比较不会觉得不好意思。
嗯哼，
但是呢。隔一阵子又忘了，
又忘了
。
好，那这个跟理财有什么关系、嗯？我连起来了。来，请陈敏丽老师听一下。
好啊，好
因为我们刚刚在说，
对、
理财最怕贪心、害怕、无知，
嗯，
还有比较，
嗯，
这是你讲的，
对，比较
就是比较，
对。
那我觉得比较是什么？一比较你就很难顺服，
嗯，
他为什么这样、
嗯？
我为什么这样？
嗯，
你就很难顺服、
嗯，
所以。不比较就是顺服、
嗯、
我就这个杯是我的、
嗯、
这个处境是我的
对,
对不 对,
对
我理财这是我的哲学
对
所以我刚得的、
嗯、
我也没办法跟隔壁的比、嗯、跟楼上的比、嗯嗯嗯嗯、啊你看他多少就享受多少、
嗯、
这个理财、
嗯、
所以理财也需要有顺服
没错
对不 对,
对
包括你刚刚说的投资哲学跟生活哲学、
嗯嗯嗯、
我就看到一些长辈、
嗯、
他就是退休金一毛不拔，放着躺在储蓄、定存的里面，他的儿女都做投资，做得很稳定的。可是啊，不，你不要帮我拿去做投资，我就在那边长息，看他可以好。可是这样也不起伏不定，要顺服，顺服自己的决定，顺服。我这样，所以他也不会比较，
嗯、
说：“哎、你一份投资，你一份投资、
嗯，
你赚这样、
嗯、
啊，我赚躺席，
嗯、
就做这样没有。
嗯”
所以我觉得就是你的婆妈妈，就在于顺服，
对，
接受自己生命的曲调，
对，
这就是我的，
对，
所以才挂回来。刚刚敏丽讲说。 投资、理财里面你要顾两个哲学思维，好，就是一个投资理财跟生活哲学，
没错，
这个东西，所以还顺服，
对，
顺服怎么跟理财有关系呢？
很有关系，很
有
关
系、
而这个顺服的根源，我自己觉得是金钱跟知足。圣经给我们已经非常清楚的教训，
对，
就是当我们金钱，我们这是相信这个世界是有神，然后世界是神所造的，这一切天地万物是说他所赏赐的。那你的金钱，当你的世界观，你的人生观是连结于相信上世界有一个独一无二的真神，那我们就会接受金钱，就会包括接受上帝所说的一切的真理嘛。那这真理里面包括他所揭示的，他会供应我们，你相信吗？如果你相信神供应你，里面会有一个比较不怕，不惧怕，
不贪，
不，然后对，你若相信神赐福，神掌权，你可以长出不贪。
对，
因为贪了也没有用，因为神要拿走就拿走，你贪了要干嘛？
对，也不怕。
对，第二个你也不怕，因为你知道上帝爱你。好，但是这个金钱里面，你也会因为金钱，我们也接受说，上帝虽然爱我，上帝会供应，可是他不见得是直接供应那个玛拿。虽然我们说上帝会供应玛拿，但是正常状况，基本上上帝已经供应我们一个谋生的能力，
是
都给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独特的天赋才干。
是，
好，甚至连包括你可能失去肢体，像那个 Nick。我们很熟悉的 Nick， 他看起来好像肢体有残缺，可是当他或他的父母也仍然接纳而且相信上帝人对他的生命的创造仍然是美的，
是他也
仍然是有价值的，
他也是这样对待 对待自己。
对，那这个时候他就有办法，因为那个相信，因为那个接纳，而能够发展出一些一般人我们看不到的
优势
跟能力。
对，很魅力，
对，跟魅力，他透过演讲，你看他透过他身上所有的可以发挥多大的影响力，
就得了一个日本的美娇妻。
对，还生了这么多的孩子，建立一个幸福的家庭，那就见证了，反而见证了上帝的荣耀是超过我们的想象。
是我们，
所以我觉得自我接纳金钱，然后加上知足，
对，
这两个会带出来的是接纳，自我接纳。
是，这是在圣经里面的话，但是确确实实是在你投资的旅程当中的金科玉律。
对，
好，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听米莉跟我们谈谈怎么样让自己的心理理得更好，好叫你的丰富跟财务都更丰富。
亲爱的朋友，您收听的节目是嘉南广播电台快乐送到家，我是高凯庆。今天很高兴在我们的专题从整理到管理，然后美丽跟我们一路讲到现在，哎呀舍不得结束耶，但是也不得不要结束。但是在节目的最后几分钟里，我们请美丽再跟我们谈谈理财的心理面貌跟理生命的连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到底怎么样让自己的心理好，才能够在理财这条路上享受理财的乐趣跟丰富。
对，我觉得刚才我们提到说，其实心理层面就会影响到你的情绪嘛，那你的情绪就会影响到你的决策。前面谈到说可能包括说你的贪跟怕会影响到你的投资决策。其实有时候你跟先生跟配偶吵架，突然吵一个大架，我之前真的辅导过一对年轻夫妇，他们因为吵一个大架，然后太太就刷了个卡，然后就带了小孩去澳洲，然后去两个月回来以后，两夫妻背债，然后所以来透过教会来寻求财务咨询，就是控制不住当下的那个怒气啊。然后所以我说这个有时候比说俄罗斯发生了什么事可能还更影响你的财务。如果我们管不了我们的心跟你身边的人，哇，这个是情绪面的影响。那其实我觉得刚才谈到你那个心理的层面，其实来自于可能来自于贪怕，好，然后无知跟比较嘛。那其实在我看到就是人们在打理或管理自己的天赋才干，在理自己的职涯理生涯的一个场域当中，我也看到很多这样的故事，就是基于比较。可能因为基于比较说，哎，我们同样都建中毕业的，怎么他30岁已经当科长了，我还没有当科长，有没有？然后他40岁了，已经开什么什么车了，那我也要来开什么什么车，对。好，很多的比较心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那同样他做主管，我也来做主管，我们同一年进来的。可事实上，其实当主管也是有他的，当然他是可以学习的，管理能力是可以学习的。但是讲实在话，每一个人天赋才干，可能你原本的天赋才干有些是已经是你做主管的优势，就很自然而然是适合的。但对某些人的个性特质天赋才干来讲，你可能本来是喜欢，事实上就是像有些超级业务员，他为什么会变成超级业务员？他就是工作很专注，非常目标导向，然后呢不怕挫折，不怕冲突，然后喜欢去游说别人，喜欢去影响别人做决策。可是你做一个好的管理者，虽然要影响下面的带团队，可是那个影响可能不见得是透过说服，不见得是透过很有压力很有张力，也不见得是使命必达。然后呢，你在一个 top sales， 他可能是要使命必达，而且是非常的高意志力去碾压他，就意志力去带动他很多的行动力跟决策。可是做一个主管，他可能要去考虑到很多不同的人事物资源的统筹分配运用，所以不见得是每一个超级业务员都适合，很没有经过学习就很适合或胜任做一个主管，或者说也不见得你做一个超级业务员你很有成就感，然后等你做主管的时候你就一样会很快乐，也不见得。可是如果你只是用世俗的成功的比较标准，好像觉得说这个冠冕我已经拿到了，做业务的冠冕就是哦，得什么奖，多少薪水。那下一个冠冕，我应该就是做主管，才能够证明我是成功的。而且我跟他同样进来，对，哇，为什么他都做主管2年了，我现在还是一个业务员，我也要做主管。如果你做主管的心态只是出于这种比较名声，好，而不是因为考量到你这个喜欢或胜任或想要去追求做主管的那种他的能够带给团队的价值或带给你个人的满足，你是比较是这种外在的这种因素，那某方面讲也是出于一种贪，也是出于一种比较心，那这个的结果不见得是有利的，而你硬去做也不见得是好的。所以我们就看到很多的超级业务员或者是工程师，工程师的工作做得很好，自然又升了主管，结果呢就出现，也有人形容叫做彼得原理吗，一个什么彼得，就是人总是会被晋升到一个他不能胜任的位置，他就卡在那里。对，所以当你不能够充分的认识自己的天赋才干，不能 不能够去整理或者是自我接纳的时候、嗯、你可能也会去做到一个你其实并不喜欢并不舒服或并不能产生最佳贡献的职涯角色。
是所以我们非常谢谢美丽你帮我们做了一个整理、
嗯、
哈、
嗯、
让我们跟关于理财生活生涯
对、
心理跟钱、啊嗯、有一点点挂钩，但是却可以明白我们从钱里面要如何出来、
嗯、
享受它的给我们的便利，而不是被钱带着走。
是，
所以在我们节目最后的这当下、
嗯、
如果我们说啊，请老师告诉我们、嗯、理财有什么大忌吗、
嗯、
理财有没有什么必须遵守的吗、
嗯、
你会怎么说？
嗯，我觉得就是我们摘要我们可以整理一下我们刚才讲的重点，就是那个大忌呢就求神保守我们的心、
嗯、
因为圣经里面其实也告诉我们一句非常经典、嗯、真的是我很喜欢的一句话，就是你当保守你的心、
嗯、
因为一生的果效是有你的心，这个由心发出的、
嗯、
所以保守我们的心要保守的具体的展现是什么，就是保守到让我们怎么样可以不落入到那个
贪
跟怕，
嗯，
对，
好，
贪跟怕跟比较的这三个陷阱里面，
贪害怕还有
比较
、哦、
对，
因为比较是很无知的，
嗯，
对不对、
嗯、
好、嗯、所以不要贪心，不要害怕，不要比较，那必须不得不遵守的
是
有没有哪一些黄金律？
对，我觉得如果我们要不落到倒过来讲，那怎么样可以让我们自己真的是能够不要掉到贪跟怕跟比较的心态里面，这样的一个陷阱里面，就是当我们的生命跟我们的价值观跟我们的自我形象都是连结于神、
嗯、
当我们相信我们的生命是神创造，而且是神是基于爱所以创造我们，那我就相信其实上帝爱我们，上帝是一个好神，我们所谓的 God is good God、
嗯嗯、
那你就会在凡事不管好事当中可以感恩，发生坏事的时候你会无所惧怕，你知道上帝会在这个坏事当中陪伴我，不管在我失业的时候，或者失业以至于少了一个工作收入，或者我暂时找不到工作、
嗯、
我的才干到底我下一步要往哪里走、
嗯嗯、
你在彷徨的时候，但我仍然有一个信任、
嗯、
有一个信任的时候有一个盼望，我们就会有一个笃定、
嗯、
笃定，当你心里有笃定，你才不会落入到害怕跟慌张，那你的理性才会出来，你才会能够运作，你才会比较避免你这时候因为慌张因为害怕或因为贪婪比较容易相信到别人骗你的话语、
嗯嗯、
你的理性跟你的知识才有办法运作、嗯、以至于让我们可以产生比较好的
是
符合灵性的判断，
所以也就是要有信仰，
要有信仰，生命连结于神，对，
好，
那才会结出一个果子是敬虔跟知足，
知足，
对，
敬虔，
因为当我们相信我们是神创造，所以敬虔我们就不会说过度骄傲而贪心、
嗯、
但也不会觉得说因为好像只能靠自己而害怕、
嗯、
我相信上帝在爱的当中仍然会给我路走，
是，
好，那我们就会允许在困境的当中允许自己能够不慌张的去找出路，而这个出路是向神求智慧、
嗯、
向神求安慰、
嗯、
那这时候知识才能够为我们效力、嗯、我常常觉得说知识这么多，可是为什么在有些人身上可以发挥，在有些人身上不能发挥，很重要的就是那个根基，就是这个你的情绪，
是，
那情绪的根基就是你跟神的关系，
是，好，我们谢谢米莉给我们的必须要、有信仰顺服、
嗯、
然后敬虔、嗯、还有知足、
嗯、
好，我们节目就到这里，舍不得结束，但是我们也不得不说谢谢你的来到、
嗯、
然后我们也期待再会、
嗯、
然后我们期待听众朋友这一段的节目能够帮助你好好的理财，好好的整理自己，到管理你自己丰富的人生，好，祝福你全家平安快乐，我们下回见，谢谢美丽，
谢谢凯西老师，谢谢大家。
here's a little song I wrote. You might want to sing it note for note. Don't worry, be happy. In every life we have some trouble. When you worry, you'll make it double. Don't worry, be happy. Don't worry, be happy now. Don't worry, be happy. Don't worry, be happy now. Don't worry, be happy. Don't worry, be happy now. Ain't got no place to lay your head. Somebody came and took your bed. But don't worry, be happy.